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85461350 8545134485461350 854513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趋势，10号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0到29度。11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风3到4级，气温17到30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日前，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印发《江苏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在2025年新建改扩建80所义务教育学校，2025年按不低于 8% 的增幅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省定最低标准，适当的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2025年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省定基础标准到人均730元，国六条件的地方试行将五一之前的三个工作日、国庆之前的三个工作日分别的设置为中小学的春假和秋假等。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气温是越来越高了，那处于高温作业环境当中的劳动者就可以享受高温补贴了。来自连云港人社部门的消息说，高温津贴的标准目前是每个月300块钱，支付时间是4个月，分别是6月、7月、8月和9月。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以及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高温天气呢，依据用人单位、用工所在地、社区市以上的气象主管部门所属的气象台向公众发布的气温来确定。用人单位支付的高温津贴纳入到工资的总额，按照规定税前扣除。在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依法的调整劳动和休息制度，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保证安全生产，确保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人社部门就提醒说啊，劳动者正常的工作时间的工资以及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不包含高温津贴的。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的工资。用人单位提供的防暑降温的饮料、药品等劳动保护用品费用不得冲抵高温津贴。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规定发放高温津贴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投诉，或者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从事高温天气作业情况以及高温津贴发放情况要承担举证责任。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大家可以随时参与。工作和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来关注到公交线路调整方面的问题，受到云南线，也就是南城北门的公交站到云南线西山路口改扩建施工的影响，公交的由八路和116路两条线路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线路安全运营。为了确保公交线路正常的运转，经过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在道路施工期间，公交集团将会对公交的由八路、116路线调整绕行学院路、徐新路。这样的话呢，公交由八路就临时的舍弃了爱尔眼科医院、新海中学凤凰校区、民生花园、经济适用房、南城北门、林场、K 看守所、西山路口、斜桥、龙山路口、云台产业园区等站点。公交116路临时的舍弃了新海中学、凤凰校区、民生花园、经济适用房、南城北门、林场、看守所、西山路口、头道建、西山村委会、小桥口、桃园水厂、两部馆、丹霞网吧等站点。在临时的绕行期间，沿线的站点呢实行的叫做响应式停靠。如果说有上下些车的需求的乘客，需要提前的按铃或者招手。为了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从6月1号开始启动了门急诊预交金账户余额的清退工作。如果说在门诊账户有余额的，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就诊卡的持有者，以及用身份证开设了门诊就诊账户的持证本人，都属于这一次清退预交金的对象。怎么来办理呢？如果说您是本人的话，可以带着就诊卡、有效的身份证明，然后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收费处，经过审核无误之后，可以办理清退账户余额的手续。如果说你需要委托他人来办理，比方说这个家里的老年人不方便啊，委托子女去办理的，那代办人需要提供患者的就诊卡、患者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如果说或者说是复印件为底的授权委托书，还有呢加上代办人的身份证的原件，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收费处核实身份信息之后，办理清退账户余额的手续。办理的地点啊，有三个院区都可以办理：高新院区一号楼一楼的门诊收费处，通冠院区四号楼一楼的门诊收费处，开发区院区一号楼一楼的急诊收费处。办理的地点，周一到周五的话是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18点，周六上午的话是8点到12点。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5767777。85767777。如果说啊，您过去的时候曾经办理过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就诊卡的话，哎，如果说卡里还有钱啊，不妨去办理一下退费手续。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六月份呢，很多的人开始进入到一个职称评定的这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所谓的职称啊，其实专业的术语呢叫做专业技术资格，它是衡量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一个主要的标志。通常呢，它可以通过评审或者说考试来获得。其实呢，职称还可以通过直接的确定来获得。相对于评审或者考试来说，初定的这种程序会更加的简单，也会更加的快捷。那初定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怎么来进行申报呢？所谓的职称的初定，它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全日制的大中专的毕业生和国民教育系列成人教育的毕业生，在专业技术的岗位上工作了一定的年限，经过考核合格，可以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的行政部门或者说授权的相关部门来初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那初定这职称的初定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有这样的几种条件都可以啊。比方说，你具备了大学的专科或者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学历，在本专业的技术岗位见习一年，而且期满了，经过考察合格，就可以初定技术员的职称。如果说你具备的是大学本科的学历或者学位，在本专业技术岗位见习一年期满之后，经过考察合格，可以初定助理级的职称。如果说你具备的是硕士学历或者学位，当然了，或者具备第二学士学位，从事本专业的技术工作，经过考察合格，可以初定助理级的职称。还有，如果说你具备博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经过考察合格，可以初定中级职称。哪些专业是不能够来初定的呢？对于一些国家和省设有统一考试的职称系列，或者说职业资格，比方说像经济啊、会计啊、审计啊、统计啊、出版啊、翻译、监理、造价、消防、计量、勘察、环境影响评价、社会工作者、卫生技术、计算机技术与软件、通信工程、职业药师、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等等啊，这些职业资格它不再初定职称了。档案专业呢也不再初定这个初级职称了，也就是说，从事以上这些专业的相关的专业的技术人员，这个必须都得通过参加考试才能够获得职称。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是公务员的，包括一些参公的人员，也是不会初定职称的。那怎么来初定这个职称呢？按照最多跑一次的要求，这个职称的初定啊，采用的是网上申报、现场查验、电子证书的方式来进行，可以及时来办理。符合条件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呢，可以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网站云办事，点击职称初定申报，按照系统提示和要求来填报相关的个人信息，上传相关的材料，并且在规定的时间携带初定的申报表及相关的证件的原件到当地的人社部门现场核验就可以了。经过核验，如果通过了之后，发文来公布初定通过的人员名单，确定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市直单位的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呢，是由市人才服务中心或者是教育局初定发文。各个县区的初级专业技术资格是由各个县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初定发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是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来确认发文。通过的人员呢，可以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的平台网站云办事职称证书在线领取栏目，然后自行的来下载打印本人的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证书。当然，如果说查阅的话，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完成的。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参与。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刚才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职称初定啊，其实在工作当中呢，大家如果说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话，还可以享受带薪的年休假。按照目前的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经满1年但是不到10年的，年休假是5天的时间，已经满10年不到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的时间，已经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的时间。当然国家法定的休假日和休息日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我是不是必须得在同一家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才能够休年假呢？其实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文件当中有明确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这个呢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家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的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当然了，职工的工作时间呢，包括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从事全日制的工作期间，以及依法的服兵役和其他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可以计算为工龄期间。职工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根据档案记载、单位缴纳社保费的记录、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来进行确定。还有人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假如我在工作当中啊，我曾经请过事假，那这个我请事假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年休假呢？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职工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不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了。这个包括职工依法享受了寒暑假，其休假的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比方说有一些老师啊。还有呢，就是职工请事假累计在 20天以上，而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也就没办法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了。另外，累计工作满一年不到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在2个月以上。累计工作满10年不到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在3个月以上。或者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在4个月以上的，就不能够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另外呢，职工依法享受的像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可以休假自然是件好事儿啊，但是大家就会很疑惑，那我这个工资怎么发啊？职工在休年假期间这工资怎么发放？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单位呢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通12345，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大家有哪些比较关心的问题。
近日有市民反映，苍梧三期南门每天早晚时段游商聚集，占道卖菜，影响环境卫生和通行。记者走访发现，这个问题呢长期存在，亟待规范管理。
5月19号下午，记者来到苍梧三期南门，可能是因为当天天气炎热的原因，记者发现下午3:30至5:30期间，仅在小区南门口有零星的几个摊点。据环卫工人蔡师傅介绍，每天早晨6点至8点，下午4点至6点，尤其是学生上学放学时段，游商聚集现象严重，导致道路拥挤。
平时几点钟这边会有那个就是卖东西的，卖菜的什么的？
平时卖菜的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了，到8点钟过后，到8点钟过后，人家上小孩上学了，但是成功呢也来逛，也来逛呢。成功也来逛了。
下午几点开始？
下午4点多钟到这个晚上6点多钟。
小区物业的唐女士主要负责小区外面的保洁工作，她告诉记者，游商摆摊后遗留大量菜叶、包装袋等垃圾，极大的增加了他们的清扫负担。
平时这边这个卖菜对你工作上有没有影响啊？
肯定有啊，他们东西摆这上面很脏啦，对不对啊？我们勺子，我们牌子这边扫过来，刚过去他们东西摆菜肯定又弄烂脏的。
工作量增加了哈？
对啊。
增加多少？
反正比平时要多啦，因为这个地方牌子我们扫一遍，然后我们扫到一直扫到部门再扫回来，然后到这地方你要搁摆那检查一看，那边长得还好了个。 还要收啊？
对于油商占道经营问题，海州区玉州街道河滨社区相关负责人坦言，辖区缺乏正规菜市场，周边居民确实有买菜需求，油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无序经营也带来了扰民和卫生问题。
因为我们周边呢也的确缺少这样一个配套设施，居民呢大部分都是到家德福超市去购物。前期呢我们街道也是在凤凰广场的这个东南角设置了一个便民疏导点，将发现的这些油商引导到便民疏导点划定区域范围，实行这个规范管理，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一些便利。然后呢，后期我们也会加大管理力度，对周边的这个环境卫生，包括噪音、交通这一块，做一些工作啊、加大宣传力度啊、正确引导。
油商占道问题表面上看是市容管理矛盾，实则反映了城市公共服务与民生需求之间的落差。一方面，周边缺乏正规菜市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对便捷平价买菜的需求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呢，无序经营带来的环境卫生啊、交通拥堵等问题又确实影响居民生活。城市治理需要兼顾温度与精度，解决油商占道经营问题也考验着相关部门对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的智慧。卫生许可证是对公共场所卫生状况的一种认证，是在确保场所的卫生条件达标，从而保护公众的健康。那近日呢，有市民拨打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卫生许可证到期如何换证，一起来看直通12345记者的报道。
那卫生许可证是之前是什么时候办的？
应该是11月份到期。
就是想咨询一下卫生许可证这个怎么换证？
我要去换证，然后在什么地方换，带什么东西？
记者来到了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据了解，卫生许可证的有效期为4年，经营者应在卫生许可证到期前尽早提出延期申请或重新办理卫生许可证，以避免因证件过期而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对于已经过期的或需要延期的卫生许可证，需要法人或代办人至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办理条件为：一、营业执照；二、法人身份证；三、代办人委托书及身份证。由代办人办理需要提供此条，现场即可出证。
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卫生许可证到期换证涉及以下几类经营场所的，还需要经营者提供补充材料。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游泳馆、宾馆及 KTV 办理卫生许可证材料有益。游泳馆还需提供水质检测报告、新风检测报告，无中央空调则无需提供。空气检测报告，室外游泳馆无需提供。宾馆 KTV 还需提供空气检测报告、新风检测报告，无中央空调则无需提供。游泳馆、宾馆及 KTV 办理卫生许可证，需要工作人员现场核验合格后发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 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哪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啊，最近他把这个车子啊停在了海州区万润街的智慧停车位上，而且已经支付了停车费，但是后来他再次停车的时候发现，哎，这个订单的费用已经累计到了1799元。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已经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处理，后续智慧停车系统还会持续的优化，给市民带来更好的体验。当然了，后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拨打客服电话8056-408056-0000，客服的人工服务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有市民反映说啊，他在海州区豫州北路的路边停车两个多小时，被收费13块钱。他觉得呢，这个收费的标准比较高，或者说建议通过延长免费停车时长来降低停车的费用。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根据江苏省定价目录及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施划设置的市区道路停车泊位实行政府定价，属于行政事业型收费，道路的停车泊位实行计时和包月收费，一类区蓝牌白天的时间段，也就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每15分钟是1块钱，夜间的时间段，也就是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8点是免缴的，24小时内连续停放累计计时的最高收费标准是30元，包月的话收费是每个月200块钱。此外，机动车停放不足30分钟以及新能源汽车在道路停车泊位停放不足1小时的，可以免收停放费。还是有关停车费的问题啊，有市民反映说，在海州区万达广场的停车场针对新能源车辆的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根据2023年11月24号发布的是发改委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车设施收费管理机制的规定，鼓励商家对新能源车辆半价收费，但是不强制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经营性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可以参照政府指导价制定调整，由经营者管理者依法自主制定。经过了解，万达停车场呢，它属于商场内部自持的停车场，自持的这个停车场商家呢是可以内部来调整收费标准的，停车的收费公告已经在停车场的入口处公示了，首次两个小时收费6块钱，之后每2个小时收费是4块钱，如果说不足2小时的，按照2小时来收费，每天的最高收费标准是40元。 因为这个反映情况的这个市民啊，他超过了两个小时，但是没有超过四个小时，所以说收费是十块钱，也就是说他前面两个小时收六块，后面的每两个小时是收四块，因为它不足两个小时，也是按照两个小时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加起来是四个，不到四个小时，一个六块，一个四块，加起来是十块钱。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有市民反映说，在开发区整条玉柱路上都没有设置停车位，给这个居民停车带来了不便。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开发区市政养护公司后续会由修路的施工队来进行划线，在环湖路的南侧来增加大概80个停车位，大家呢可以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有市民反映说，在财信博悦府小区北门的金辉路上没有湿化机动车的停车位，不方便居民临时的停车。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道路呢是按照规划设计部门以及审批通过的图纸来进行的道路配套设施的建设，在规划设计当中啊，这个路段本身就没有设置停车位，所以说后期交警部门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统一的部署安排。有市民反映说，在海州区星海湖公园停车场，他被附近的居民啊车子给停满了，而且部分车位是长期占用，这就导致其他有一些到公园游玩的车辆没办法停车。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核实，相关的部门已经多次的通知停放在公园的僵尸车让其驶离，但是都没有效果。目前呢，他们已经向上级部门来申请了，在公园的停车场安装管理的道闸，并且清理内部长期停放的车辆，等待手续审批完成之后就可以实施。有市民反映说，在海州区万锦花园门口的解放路上啊，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比较少，导致居民停车困难，建议呢多湿化一点停车位。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在考虑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况下，万锦花园门口的解放路的路段的路边的停车位已经做到了应化净化，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没有，应该是没有办法再来多湿化相应的停车位了。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继续来关注到我们1、2、3、4民生关注方面的内容。有市民咨询说如何来办理退休的手续，是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办理退休手续需要携带相关的材料到花果山大道人社局 A 区1号窗口来办理。另外窗口的工作人员呢会从内网来录入打印审批表，一式三份，由申请人签字。打算呢退休的退休人员呢需要到社保卡对应的银行激活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如果说在审批过程当中有问题，工作人员也会和个人来沟通。如果说没有问题，在退休的次月，养老金就会打入到个人的社保卡账户当中啊。所以最关键的问题，你需要先带着相关的东西到花果山大道的人社局 A 区1号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有市民咨询说，在办理退休资格认证的时候，这个人脸认证失败了，该怎么办？是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退休人员在进行人脸认证的时候，因为不会操作，或者说没办法通过人脸自助认证的，这个时候可以带着本人的身份证或者说社保卡到就近的乡镇啊、街道啊、社区啊这些人社基层服务平台，或者说社保的经办机构来做现场认证就可以了。就说你在手机上认证失败的，你可以线下来进行认证就可以了。他们的电话是85685936 85685936。有市民咨询说，在退休以后医保每个月会返还多少钱，是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只要是满足医保年限退休人员，医保的返还金额是你退休基数的 5%， 然后再减掉14块钱。你可以这样来算一下啊，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退休基数，然后这个退休基数乘以 5%， 然后再减掉14块钱，就是你医保账户里每个月可以返的钱。有市民咨询说，他前期啊户口，就前面的时候户口是在黑龙江，并且呢已经在黑龙江缴纳了社保满十年了，现在呢他在连云港也缴纳社保满三年了，而且现在已经把户口迁到了连云港市，他想问一下后期他可不可以在连云港市来办理退休的手续。就是简单梳理一下啊，就过去的时候这个市民呢他是在黑龙江交的社保，交了十年，现在呢他是在连云港交社保，也交了三年了，户口现在也是在连云港的啊，他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在连云港办退休啊。是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参保人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时，其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是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如果说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的，而且在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实际缴费满十年的，是在该地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当地的养老保险待遇。如果说实际缴费不满十年的，将其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上一个参保缴费满十年以上的参保地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没有满十年以上原参保地的，转回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照规定来办理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它分为几个情况啊，像我们这个市民的话呢，他应该就是符合第一个情况，就是他退休的时候养老保险呢也是在你的户籍所在地，就比方说他的养老保险是在连云港，然后户口也是在连云港，他就可以在连云港办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养老保险和你的户籍地是分开的，比方说他的养老保险是在连云港，但是户口如果说还在黑龙江的话，而且他的这个他如果说在就是连云港交够了10年，他就可以在连云港来办退休，但如果他在连云港交了不到10年，那这个养老保险就会转回到黑龙江他当时交了10年的这个参保地来办退休。如果说还有的人呢，就是比方说黑龙江交了几年，连云港交了几年，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也交了几年，哎，没有一个是满10年的，这种情况下就转回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然后在户籍所在地办理退休就可以了。有市民咨询说怎么来查询自己的退休年龄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参保人员查询本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可以通过4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官方线上服务渠道来查询。第一个叫做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第二个叫做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第三个叫做电子社保卡，第四个叫做掌上12333 APP， 掌上12333 APP， 通过上述的访问途径来找到退休年龄计算器的小程序，输入你的出生日期、性别这些信息，就可以查询对应的法定退休年龄和退休年月。有市民咨询说1980年出生的女职工是不是需要延迟退休啊？能不能在50岁的时候办理退休？如果说退休的时候医保缴费年限不到20年的话，该如何处理？这个是3个问题啊，一个个来解释一下。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职工如果达到了最低的缴费年限，是可以自愿的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但是提前的时间最长不能够超过3年，而且退休的年龄不能够低于女职工55周岁以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如果说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医保的退休年限不足的话，这个是需要一次性补齐的，可以由个人按照年限一次性购买之后来享受退休的待遇。如果说补收的话，需要带着身份证到政务服务中心4号楼1楼税务窗口来进行补收就可以了。